好，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诗篇133篇以及利未记的第7章。两个都要读哦，不能说只读诗篇不读利未记，或只读利未记不读诗篇，这两个都是读经进度哦，不是因为利未记不好导读所以只好导读诗篇，不是哦，这两个都是读经进度。我们设计的是2年呢，你会把圣经读完一遍，诗篇跟箴言呢你会读完4遍，所以诗篇跟箴言也是我们的读经进度，所以今天这个诗篇133篇也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读经进度哦，哈。那有读利未记的有吗？好，有啊，太棒了。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利未记，那进度是第7章啊，论述到的是从第28节一直到第7章。28一直到第36节嘛，对不对？对嘛 ？QT 的进度是28节到第36节。好，从第1章一直到第7章的结束，利未记从第1章到第7章的结束，通通都在讲五祭。第1章到第5章分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是启示，这是一种颁布五祭，它的顺序是什么？燔祭。素祭，然后呢平安祭，在赎罪祭跟赎愆祭，这是颁布的命令的次序，就叫我们能够透过燔祭全然的奉献于神，素祭我们活在神的身面前，我们的生命是没有跟酵和蜜的调和我们是用盐，那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定例，永言有神与我们之间的生活的关系是直到永远的。再论述到赎罪祭，我们的犯罪，我们怎么再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和睦，赎愆是官长的犯罪，我们强调一些赔偿的利率。最后论述到平安祭，与神与人之间有和睦的关系。可是您读今天的第七章的请您读第37节。颁布的次序一样吗？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所以从第7章要结束的时候，他这边所讲的这个五祭的次序，不是论述到颁布的次序，不是论述到启示的次序，这边是论述到全然为神而活，全然生命献于神，为神而活，我们将我们的罪，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处理，至终我们与神有一个和平和睦的关系。在教会当中，我们基督徒常常见面的就是会喊什么平安平安平安，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平安不是说你好不好，这个平安不是说你最近健不健康，安不安安不安，不是问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们所谓的平安平安平安，真实在圣经里面的意思，这个平安的意思是说你与神之间有个和睦的关系，叫做平安。弟兄姐妹们，平安的意思就是你这周跟神有个和睦的关系吗？祝你愿你能够与神之间有个和睦的关系，这个和睦的关系就叫做平安。早上你们都没有回应，刚醒啊。所以我们每次问到平安平安的意思的时候，为什么要平安？就是平安是双方面的，这个双方面的关系，一个是神觉得平安，一个是我觉得平安，所以我与神之间没有罪的隔阂，神与人之间有和睦的关系，这个就叫做平安。所以承接圣职的一个次序就不太一样。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要先讲个前言我们才知道要怎么进入到这个利未记的核心价值。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那个在献祭的那个祭司是谁，那个祭司，我说那个祭司是谁，就是我们。你要 那个杀牛啊，什么宰羊啊，或干嘛，那个就是我们哈。那祭物是谁？主耶稣嘛。所以你要记得哈，我们会有这个概念。所以在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切盼的是人能够来敬拜他，但是因着人的犯罪，所以神就从众人当中拣选一个民族来敬拜他。因为这个人回应了神的呼召，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亚伯拉罕，所以神拣选这个民族要来敬拜他。但即使当这个百姓呢，他们因着犯罪堕落，慢慢的他们就到了埃及，成了奴隶。神就透过摩西来对以色列人小谕，呼召我的百姓来敬拜我，好在旷野来侍奉我。所以神还是期待这个民族来侍奉他。但即使到西乃山下，当摩西上到山上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他突然约书亚说听到山下有了歌声，有个征战的声音，就下来发现不是一个征战的声音，下来是发觉亚伦带着百姓在干嘛，在拜金牛犊啊，其实是拜金牛犊上面的神啊。以色列人百姓不会糊涂到一种地步去拜牛啊，他们说，但是因为埃及人他们有一个故事吧，或者是一个传说啊，神会骑着牛而来啦，所以在牛上面的有神明啊，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嘛。所以当时就摩西就说啊，有没有愿意百姓出来制止这件事情？所以十二支派当中有一个支派就出来了，那个支派就叫做利未支派。所以利未支派就腰间拔刀嘛，然后他们就击杀那些敬拜偶像的人。所以神就特别拣选了利未支派成为侍奉他的人，对不对？那事情就一直发生到了新约。那新约的启示就不一样了，到了新约透过彼得前书就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族，然后呢，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神一开始的期待，所有人都要来侍奉他，直至到了剩下一个民族来侍奉他，后来人因着堕落变成一个支派来侍奉他。但神的心意本不是如此，所以这个侍奉他的祭司到了新约就是变成谁了？凡属他的儿女都是祭司要来侍奉他。所以在新约我们必须有一个概念，谁是那个侍奉神的人？领薪水的传道人。谁是利未人？我们凡属他的儿女都是要成为侍奉他的祭司。所以我们都是祭司，不一样哦，从原本的众人，后来呢变成一个民族，后来再变成一个支派。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而是因着人在最终的堕落，但最终神的心意是要所有他的儿女都能够起来侍奉他，这个才是祭司，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这是旧约，到了新约的时代，神的有一个祭司的恢复，有一个祭司体系的恢复。这个祭司的体系的恢复就是凡是他的儿女都是祭司。所以我们大家在读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了啊！读旧约不要只看到啊，那是利未人做的，我们百姓唯一要做的就是把牛羊带来哈。利未人去杀就好了啊，不是哈，是到了新约的我们，我们都是祭司，我们的祭物就是基督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平安祭，平安祭的意思就是叫我与神之间有和睦的关系，有和好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论述到的就是平安祭。所以从第28节开始，你小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他就做了两件很特别的事哈，要从平安祭当中取来奉给耶和华。39节哇，我们把那两个字圈起来啊，他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哪两个字啊？单十节了，他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怎样？ 哎呀呀呀，那我少读两个字啊，他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亲手，那亲手那两个字写起来，平安祭要怎样？亲手，哎，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哇，真棒哈、啊！祭司来做这件事情啊，可是，在平安祭的过程当中，你小谕以色列人还是小谕祭司说啊？29节，所以第30节说什么？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燔祭是谁做啊？祭司做，素祭赎罪赎愆呢？祭司，但平安祭强调的是与人与神之间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是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所以平安祭是叫我与神有个和睦的关系，这个和睦无法假手与他人，这个和睦唯有你自己，是只有你自己，你献上了这个火祭，你与神之间就是有个和睦的关系，所以信仰没有办法取代啊，灯里的油没有办法我帮你加啊，灯里的油就是你得要自己与神之间有个和睦的关系啊，所以这边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他就做了一件事啊，把什么带来啊？啊，平安祭有三个东西啊，第一个叫做脂油哈、啊，第二个还有什么？胸啊，结果胸要做，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什么？啊，摇一摇哈、啊，然后呢，32节平安祭当中把什么腿做什么举祭？哎呀，好特别哈、啊，一个叫做。摇祭，你想象一下，一个叫摇祭，一个叫什么？这个是放在平安祭的里面的过程当中，脂油是要干嘛？烧，所以这三个就是平安祭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一个叫做脂油，第二个叫做胸，第三个叫做右腿。那胸要拿来干嘛？摇一摇。那腿呢要干嘛？举起来。哎呀，这个如果不解释啊，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干什么哈。你知道这段在讲什么吗？好，我讲哈。脂油呢，是预表动物当中最精华的那个部分，因为在烧的过程里面会有带出一种馨香的味道，所以脂油呢，就是预表基督的荣美，基督的丰富，在平安祭的过程当中，在烧的时候，这个脂油烧的馨香之际，使神得着满足。胸跟腿，献祭的过程里面，胸跟腿是归给谁？归给祭司和他的子孙，是胸和腿的献上，神在赐予我们，使人可以得着享受，可以去吃他的胸的那个肉跟他那个腿的肉。所以看到了吗？平安祭是两面的祭物，一个是在烧脂油的过程当中，馨香的祭使神得着了满足，胸跟腿的献上，但是说这个可以再归给祭司和他的子孙作为他们的享受。所以什么叫做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我与神之间，我们这个祭的平安使神得着了满足，我也得到了平安的享受，这个就叫做平安祭。这样明白了吗？所以平安祭是我们每日都要献上的，所以我们常常问平安平安平安，这个平安呢，这就是要我与神之间有个和睦的关系，而这个和睦的关系对神而言它是一种满足，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所以看啊，弟兄和睦同居，和平的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这样的事使神得着满足，也使人得着享受。也要问问题，我们最后我会解释，不要紧，不要急哈。这个目前平安祭这样明白了吗？到目前为止，那为什么要用胸呢？为什么要用右腿呢？渴望知道。胸，这预表的是胸怀，预表的是我们的爱，我们的心。把胸献给神，就是预表我们的对神的全然的爱。 而这个爱，当我把爱献给神的时候，而神的爱也能够回应给予我们，所以这种是一种爱的一种的肩负。那为什么要摇呢？摇祭的意思，这都是预表因为爱我活着，摇就表示这是活的。好，为什么用右腿呢？右腿哈，对于动物而言是右腿，但对于人而言是肩膀，右肩。肩是预表承担的能力，右腿也是。对于动物是一种右腿，腿的力量，承担的力量。对于人而言是肩膀，承接的能力。所以愿意承接圣职，这样的一个愿意的承接，委身现在祭坛上的这个承接，使人能够被升高举起来的意思。所以爱能够使人活着，委身承接圣职能够使人被升高。所以大祭司的以弗德，他有胸牌，还有什么肩牌。你知道以弗德吗？那胸牌就是前面有宝石，对不对？但肩牌呢，然后合在一起就是十二支派的名字嘛。胸就是我怀着我对以色列的爱，肩我承接圣职，承担服侍人的责任。而因为胸肉的献上，这是我爱的献上，摇祭。因为我付出了爱，我得以活着。因为我愿意承接责任，委身于祭坛当中，使人升高。所以在上帝的面前，在神的眼中，平安祭带有几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平安祭是双面的，是神与人之间有个和睦的关系。所以献上的脂油、胸跟腿就是要分给两面。献上的脂油是给谁的？给神的。烧出来的馨香之祭使神可以得着满足。胸跟腿是归于谁的？归于祭司的，就是归于人的，归于祭司和他的子孙。献祭有些是只能在圣所吃，有些是可以带回家吃的。这种是因为我爱，因为我服侍，这样的福分，这样的恩典，不单是我，连我自己的子孙，我的家人都可以蒙受这样的祝福。所以胸呢，就预表当我爱的时候可以使我活着。这个活着是一种复活的大能，因为祭物是死的嘛，透过摇祭是一种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当我因为爱的时候，我就产生一种复活的能力，能够去爱人。所以我的爱不是凭借着我天人的爱，天然的爱，我的爱是借由耶稣基督这种胸的献上，我领受了一种摇祭，一种爱复活的能力。所以我本来不会可能爱你的，我看了他就不喜欢，我也不能接受他。但是当我与神之间有平安和睦关系的时候，我看重和睦的关系，所以我领受从神而来的爱，我去爱一个我原本没有爱的，没有办法爱的人，这种叫做复活的一种爱，这个就叫做胸。那腿呢？腿就是我愿意去承接圣职，肩膀，就对人而言是肩膀。哎，这个承接圣职呢，祭坛就会使人能够被举起，被升高。埃及法老的名字你可以背出来几个人？但是永恒的历史上面记得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摩西。他愿意放下法老王子的这个位分，起来走向祭坛上面，祭坛使人升高。现在全世界谁不知道摩西？过红海的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摩西。祭坛会使人升高，不是因为我在的位分有多高，而是我愿意去承接祭司，去承接人的责任，我愿意去服侍他。所以福音书有说到，伟大的呼召，你们当中愿为首的就要起来做众人的仆人。而这个仆人就是去什么承接，这个就是把右腿献上作为举祭的意思。所以平安祭，平安平安，不是我们只是问你，哎，最近过得好不好。平安祭的意思是愿你，渴望你与神与人之间，你与他之间 与神之间与人之间有个和睦的关系，叫做平安祭。那怎么做呢？支油献上，胸献上，右腿献上。胸怎么献上？把你生命当中最好的部分全然献与神，你的时间，你的所有的一切，你的生命献与神，这个支油使神得到满足。那胸跟腿就是预表你的爱，还有你承接的力量，你也愿意来奉献给神。但是这个礼物神却没收，他却说这个礼物是归还给祭司的。所以当我愿意把我的爱全然给予神的时候，这个爱神再还给我，更多的还给我，让我能够去爱我周围的人，一种复活的爱就会生出来。原本你觉得不可爱的人，你开始爱他了，原来你没有办法爱的人，你可以起来爱他了。你渴望能够在平安祭当中为神所悦纳吗？原来一个和睦的关系，神会使他升高。所以诗篇133篇和睦同居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好比，好比第一个好比，那种好比的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就是预表原来当我们和睦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将我们升高至大祭司的尊荣。当我们和睦同居的时候，最北方的黑门山的甘露能够恩泽到最南部的锡安山，就是凡你所经过之地，众人都可以得到耶和华永远的福。这个就是平安祭，啊，很好玩哈。一个叫做把胸献上，做什么？什么叫摇？表示是活的，可是祭物本来是死的，怎么会变活的？一种复活的爱会产生出来。腿呢，就是肩膀啊，承接什么？圣职，因着承接圣职，我愿意去服侍人，我愿意去为人摆上，为人的需要摆上，我就能够被神给升高。这个就叫做举祭。所以在你的小家当中，学会怎么去爱人，学会怎么去服侍人，这就是会让我们与神与人之间会有个和睦的关系，这个才叫做平安祭。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要献上平安祭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平安祭是双面的。当我献上我全部的资由，神会满足；当我爱人，我愿意去承接服侍的时候，我也可以得到享受。同样的，当我去爱人服侍人的时候，神也满足；当我全然去爱神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也因我而满足。所以平安祭就是一种双向的。所以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一直要问你自己，我有没有一直献上平安祭？如果今天我与人之间有了嫌隙，我与人之间有了冲突，我不愿意饶恕，我不愿意赦免，在我里面仍然纪念他的过犯，他从那个门走过来，我就从这个门走出去，我看到他，我还是勉强自己打招呼，但是我心里告诉我自己，我就是不喜欢他，那么你就没有献上了平安祭。因为没有献上平安祭，神就不满足，你也得不到那个复活的爱以及被升高的那个荣耀。这就是平安祭。阿们。你这样讲解有清楚吗？好，接下来我们再往后面看。34节。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中所永得的份。所以第35节说，这是耶和华火祭当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哎，刚刚还说是他们举祭摇的胸和举的腿是给他们所永得的份，可是第35节又说是他们受膏的份。哦，原来我所得的丰富，我所得的祝福，我能够得到的胸，我能够得到的腿，取决于我是否站在那个被受膏的位份上面。所以一个没有愿意去承接祭司职任的人，他就不会享受到平安祭的赐福。这就是一个叫做所得的份，一个叫做受膏的份。所得的份一讲完之后，神立刻透过摩西说，这就是他们受膏的份。哦，原来当一个祭司 真实的愿意成为祭司的时候，这样的脂油使神满足，胸和腿灵及到我们的丰富才会成就。所以神的期盼不是只有一个宗族一个支派来服侍他，神要他的是所有的儿女都是祭司，都站在受膏的位分来服侍他。切盼我们早晨透过这个平安祭的教导，你能够去学会这个是承接圣职的次序，先燔祭素祭过来呢，承接圣职的次序是先燔祭先素祭，然后呢赎罪赎愆，最后才会有平安祭。原来我承接圣职很多都是我自己这个人全然献给神，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素祭赎罪就叫做我与神之间我没有罪的一个拦阻，赎愆就表示我与人之间有个和好的关系，最后才会有什么平安祭。原来侍奉神，原来神对每一个祭司的期盼都是至终要走向一个与神与人都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与神与人都有一个和好的关系。阿们。所以我们早晨我们同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来献祭咯。好，来我们现在来献祭。你的脂油带了没啊？你的胸呢？你的右腿呢？脂油是什么？把你生命中最好的献给神。然后呢？胸呢？我的爱。这个爱要是摇祭哦，什么爱？活的爱，经过有死而复活大能的爱要在我里面生出来。你的腿呢？就是你的肩膀，把它带来。你愿意去承接责任，在小家当中你愿意去服侍，在教会当中你愿意参与服侍，愿意。这个服侍不是叫你做事，我们很怕说你服侍就叫你做事，这个服侍是承接谁啊？把人的需要放在你的肩膀上，大祭司的以福德，胸跟肩那个是承接人，把人带到神面前，这才叫祭司。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肩膀的意思是我愿意服侍人，把这个人服侍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你的右腿啊，你的右腿会让你能够被举起来，祭坛会使人升高。所以伟大的呼召就是谁愿做你们当中为首的就能够做众人的仆人，就是侍奉人，不是侍奉事，侍奉人。所以早晨我们三个祷告，第一个祷告，阿爸，我愿意真实的有一个平安祭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与神与人之间都有个和睦的关系，和好的关系。愿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的时候，那个脂油的烧使你能够得着满足。我把我的胸跟我的腿献给你的时候，你会再怎样归还给我？不仅是归还给我，还要归还给我的子孙。就是当我愿意把我的爱跟我的承接的力量愿意奉献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仅会使我蒙福，也会使我的儿女蒙福，敬虔的后裔能够从你家中生出来。祝福不单是在你身上，也会在你孩子的身上。第三个你要祷告的是，主啊，所得的份一讲完之后就讲受膏的份，主让我是一个受膏的祭司，福分在我的面前，我不是只有享受这个福分而已，我还要站在那个受膏的位分去领受这个祝福。阿爸，祝福我，你不是只要一个支派来服侍你，你不是要一个个人来服侍你，你是要凡属你的儿女都起来承接圣职，一起来服侍。我们一起来祷告，请。